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又重新看到我们的很多人啊，我们有好像两三个礼拜没有见面啊，感谢主让我们啊平安的从台湾做宣教回来啊。我一回来觉得好像是很高兴啊，但是好像是不是我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好像回来的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冷冷清清的感觉，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或者是什么原因呢？而且今天早上很奇怪啊，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好像什么都不顺，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好，然后开始做礼拜的时候冷冷清清的，我吓了一跳说，哇，我两个礼拜不在教会要散掉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我有那个担忧啊。请你们记得，教会是谁的教会？哪一位神啊？是耶稣的教会，是我们三一真神的教会。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人或者任何情况就散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因为牧师不在了，或者谁不在了，弟兄姊妹就摇摇摆摆的，那是牧师很大的责任，因为没有教导好。第二个有可能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们拜错神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检查我们自己，诶，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真的敬拜信奉三一真神吗？如果教会因为某某人或者某件事情，我们就摇摆不动，或者是摇摆不定，或者是我们就干脆离开，或者是牧师不在我就放假，哇，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不起，我好像回来就在责备我们大家，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很爱我们每一位，我怕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放在任何人身上，因为教会是你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属灵的家，我们不应该为着任何事情或者有什么事情摇动，我们心里就摇摆不动，那是非常大的错误。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在台湾的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感谢主有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原来预定要去一个地方，要在那个地方呢盼望能够有机会让更多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可以在那边集合，而且呢在那边接受培训。所以我们在半年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为这件事祷告，因为我们要坐船到一个岛上面去了。结果我们预备要去的时候，我9月21号在台北一个大的教会在那边带领他们培灵会讲，然后呢隔天就是礼拜一我们要坐飞机去那个岛，结果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台风来了，台风来了以后船不能动，飞机也不能开，但是我们的姐妹三位姐妹很勇敢说没有关系，纵使最后一天去我们还是要去，但是我灵里面第一件事情说，我们已经祷告六个月求主保护，天气很好，结果我们要去当天台风来，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啊？要坚持去，我坚持去坚持不了，飞机不动那船不能够啊，你怎么真坚持？弟兄姊妹啊，游泳过去啊，哎呀太厉害了。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请你记得你一直祷告这件事情，主啊求你在那个时候带领我们好好走。如果出于神的心意，神会怎么样？会开路， 没问题。结果神很清楚的借着祷告跟我们讲说，你不要去，那你还坚持你要去，那是表示你的勇敢是不是，或者表示你的顺服，或者表示你无论如何就是要冲。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记得我看到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差不多十年前，在韩国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要去参加一个很大型的布道会，他们盼望去那边服侍，去那边帮助，然后让教会很多人可以被神得着。结果呢，他们到一个河，本来那个河是有船可以过去的，结果呢他们到那边的时候刮大风下大雨，结果呢没有船。当时有一位弟兄还是姐妹忘记了，他就告诉七八个跟他一起走的年轻人说，你看神现在给我们一个挑战，你敢不敢过去游过去，因为那边的聚会需要我们。哇，这七八个弟兄姐妹好感动，好，我们过去。请问他们过去了没有？七八个在隔天的尸体都在另外一个地方被找到。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听你自己的意志，听你自己的决定，或者听神的声音比较重要。请你记得，我们做神的工作是听神的话，听神的差遣。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需要做的。我们不要硬着刚硬着心，上帝啊，我已经祷告十年了，你要这样做，我现在要冲了，你一定要帮助我。你是上帝还是上帝是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检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非常重要。结果我们感谢主，我们三位姐妹哈，最初说不是最后一天来社会要去，如果飞机开我们就过去，纵使跟他们见了半天，或者见了最后几个小时也要去。我笑一笑说好，看看看看，但是我知道我不去了。结果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到美国了。隔天早上我的弟弟发一个短信给我说，大哥，感谢主你没有去。为什么？因为在刮台风之前呢，有一群人已经到那个岛去旅游了，比我们早去，到现在过两个礼拜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呢？两个礼拜飞机都没有飞，船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你的生命跟你的信仰一定合在一起，不要凭着你的想法，不要凭着你的意念，这就是祝福，这就是恩典。所以请我们操练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不要以我自己为中心，上帝啊，我多么爱你，我冲着你，冲给你看，那叫做愚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还有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我今天在讲到的时候，我会提到好多事情，在最近纽约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求主帮助。但是我今天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来祷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认识你吗？我今天盼望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主耶稣是谁，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敬拜你，求你帮助，让我们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仰望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爱我们到底，是我们信仰的开始，也是我们信仰的成就者，耶稣基督。主，我们在你面前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想要克服我们想要得着的， 但是主，求你怜悯我们。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心意，我们再努力，再勇敢都没有用。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主你的家，在这里彼此扶持，彼此操练，彼此装备，让我们能够跟主一起走。主，求你塑造我们的生命，特别在这个世代很乱的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的由你从上头来属灵的眼光来看出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主，首先求你洁净我们，我们的思想不干净，也说乱想，有时候我们的口舌也不干净，我们乱说话。主啊，有时候我们的行为不端正，因为我们有很多地方得罪你。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先求主洁净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这厚厚 遮盖涂抹洁净，让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洁净我们身心灵，从头到脚，从心到灵，每一个地方都需要主你的宝血厚厚遮盖涂抹洁净，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面前成为蒙恩得祝福的孩子，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带入神的爱跟恩典的里面。主，我们在这里求主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里也斥责所有凡是能够搅扰我们的东西都必须从我们身上完全退出去。主啊，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耶稣是谁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先来读圣经，我今天要读两处的圣经都很重要。第一处圣经在创世纪，我们都知道哪里啊。第二处我们要读那个希伯来书。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第二处的圣经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诵读，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想这几节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读过好几次了嘛。但是在这几节里面有很多很深的奥秘跟神的恩典在里面。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淹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再来，我请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特别这一卷书我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有很多人在猜可能是保罗，但是这个作者所写的手笔跟他的意图跟彼得跟保罗的写作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保罗写信绝对不会说用匿名的，但这位希伯来书作者他故意匿名，问题不是他为什么不敢他的名字弄出来，他的目的就写了这一封信要给当时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耶稣是谁。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信耶稣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政治的原因，或者是他们同族的人原因，很多人被迫又回去信犹太教。所以当时这个作者呢， 他就从旧约圣经的真理在告诉当时犹太人说不要回去，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正确的，是对的。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很用心的在介绍耶稣是谁，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奉劝所有认识旧约的人说耶稣乃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神的儿子要来这个世界的。当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什么呢？当基督徒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你们都知道啊，你们都知道弥赛亚跟基督是同一个意思。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嗯，好，太好了，有人说是救世主，那是错误的啊。请你记得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好，那我再问你们，你是基督徒对不对？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救主，错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救基督是救主，那是耶稣当然是救主，但是基督的意思不是救主。所以请你们记得，你如果做基督徒做了30年还不知道基督什么意思，就糟糕了。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吗？是。那基督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那你在信什么？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的意思也是受膏者。诶，那弥赛亚也是受膏者，那基督也是受膏者，那什么意思？请你记得，旧约圣经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以色列人的文字希伯来文，所以他们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希伯来文叫做马西亚，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弥赛亚。我们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受膏者叫做 Christos，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基督。所以换一句话，基督或者弥赛亚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不同的语言而已，这样可以吗？好，那请你注意很重要的一点，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受膏者？新约叫做 Christos，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基督，英文叫做 Christ。 为什么 Christ 跟 Messiah 这两个都是同一个意思，叫受膏者？请你记得哈，受膏者不是我们年轻人或者是我们弟兄或者姐妹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倒一些膏油在头上你自己抹一抹，而是受膏者。不是，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三种人有资格被膏抹。第一种人是君王，君王在就任被按立做王的时候呢，要被先知或者是祭司给他膏抹。第二种人能够被膏抹的是什么呢？是祭司，祭司在就职的时候也要被膏抹。第三种人可以被膏抹的是谁呢？是先知。所以祭司、先知跟君王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被膏抹，这一群人通通被称作马西亚，通通被称作弥赛亚，意思就是通通是受膏者。所以懂这个意思吗？但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说将来神要差派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人呢他是弥赛亚、马西亚的高层最高一个，他呢一个人身兼三职，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他同时也是先知。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不叫马西亚，希伯来文加了一个叫哈马西亚，那个哈在希伯来文就是英文的 the， 特定的一个。所以呢新约圣经里面把它翻作 The Christ， 在希伯来文叫做哈马西亚。 那这个哈马西亚就是或 The Christ， 就是单独只有这么一个，他一个人身兼三职，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也是什么呢？他也是先知。那犹太人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旧约圣经里面一直讲说，这个人会来，这个人会来，甚至但以理书在第九章讲得很清楚，那个时间从但以理书那边算算算，刚算到什么时候？罗马帝国的时代，这个人会来。其实我们记得但以理离查耶稣查差不多400多年，所以但以理那个时候就算，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算，算到大概400多年以后，那个弥赛亚要来，耶稣来了。但是请我们记得哈，耶稣并不是第一个，耶稣并不是第一个说我是弥赛亚，或是我是基督的。在耶稣之前已经有三个说我是弥赛亚，糟糕，假货。结果有三个人自己称，在历史上称他们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都被罗马军队抓到杀掉就没了。耶稣也被罗马军队杀掉，耶稣也被罗马定罪死，不是吗？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开始信耶稣，但是后来呢，那一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在告诉这些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说，耶稣不是弥赛亚。理由是什么？他可能是君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大卫王的后代，所以他有王储的后代，又他可能是君王。那可以说，诶，他讲道很有能力，他会医病，他会讲道，嗯，他可能是先知，没问题。但是他们坚持说，耶稣一定不是祭司，因为犹太人的祭司是什么？犹太人的祭司是世袭的，是谁的后代啊？是摩西的哥哥，叫做亚伦，亚伦的后代，上帝命令亚伦的后代世代世代要成为什么呢？成为祭司。而耶稣不是啊，耶稣他是犹太人的十二支派的哪一个支派？耶稣是哪一个支派啊？犹大支派。但是你知道那个亚伦的后代，亚伦是哪一个支派？是利未支派。所以耶稣根本没有资格做祭司啊。所以你要做弥赛亚，马西亚哈马西亚这个他必须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三个合在一起才是啊。所以耶稣不对。好，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他一直在告诉犹太人说，不，耶稣是神所命定的祭司。祭司的目的是干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要献祭，而且把他自己以前献羊呢，但是耶稣把自己献过来，成为什么呢？成为我们的祭物，赎我们的罪，流着他的血来洗涤我们，就像羔羊的血洗涤我们的罪一样。而耶稣成为什么呢？成为大祭司，比什么？比亚伦的后代更高一级。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110篇里面说什么呢？说将来有一个人，他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他的名分是跟谁？跟希伯来，跟什么呢？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一个很出名的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同等次。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大祭司，他给亚伯拉罕祝福。而将来要来到这个世界，那一个是君王，也是先知，也是祭司的，他是按照那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犹太人的希伯来人亚伦的后代来的，不是。所以希伯来书在见证 耶稣他是君王，他是什么呢？他是先知，他同时也是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那些离开的犹太人说，赶快回来，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魔鬼骗了。所以请你记得耶稣是谁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整本圣经里面。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开始在描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好不好？我们来读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非常重要啊。好，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宣他为成主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踏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对哪一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请你记得这里讲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阿爸父神所生的，他不是被造的，这是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信耶稣人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哇，糟糕，这边只有一两个人说是。你信耶稣以后，你是不是成为阿爸父神的儿女？
是。
那耶稣，这里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我们跟耶稣同等，对不对？是不是？
是。
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跟耶稣可以同等的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的产业。唯一耶稣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请你记得哈，耶稣是阿爸父神所生的，而我们人是神所造的。这样可以吗？你可以说我们是被领养的，或者被 adopt， 你可以这样说了，是不是？那耶稣是阿爸父神所生的，那耶稣生几个孩子？阿爸父神生几个儿子？只有生一个。那我要问你哈，我要请问你，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一个你生的，但是你领养了五六个，请问你心里面哈会比较爱哪一个？ 我们华人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胳膊腕内弯嘛，是不是？我们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坦白讲，你凭良心讲啊，如果你有一个独生的孩儿子，有领养的五六个，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生的嘛，这是我的孩子嘛，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领养的儿子哈，这些被领养、这些被创造的儿子，还有女儿哈，乱七八糟，去外面乱七八糟，结果呢，犯了大罪，必要被砍头，就要被处死。这个父亲竟然差派谁？差派他生的儿子去喂这一群领养的死。你做得到吗？请问你做得到吗？有多少人举手说我可以做得到？你如果做得到，你就是神了。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可以做得到，就是阿爸父神。神的儿子竟然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这一群被他领养的、被他创造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了解基督信仰里面所提到的那份爱，谁可以胜过这一份的爱？而如果我们拒绝这一份爱，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人吗？世界上有多少人不懂，拒绝，不要，看不起，那多么可怜，多么可怕。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阿爸父神的独生子，他就生这个儿子，所以他因为他是神所生的，所以他也是神。而我们人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们像神，但是我们不是神，可以吗？这个差别听得出来吧？神生神，但是我们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们像神，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是人。而我们是人呢，竟然敢背叛那一个创造我们的，然后神让他自己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赎我们的罪。哇，你如果想到这一点你不信，那真的是傻瓜。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阿爸父神的独生子，而且是呢，他跟阿爸父百分之百是神，是神。然后他还在这里解释说，耶稣不是天使，天使是谁呀？请你记得，天使也是什么呢？也是神所创造的。天使呢，在权柄上、在能力上面比我们人高，因为他们常常在神的旁边周围。而这群天使呢，神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服役，做服役的灵。所以请你记得，天使我们看不见的，对不对？天使常常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常常在帮助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但是请你记得，请你记得，天使有犯罪没有？我再问一下，天使有没有犯罪？有。在天上有好几次天使反叛犯罪，请问天使犯罪反叛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赦免他们？上帝有没有说啊，天使每一天都跟我在一起，没有关系的，我赦免你们，有没有？请你记得，天使因为跟神很近，每一天跟神在一起，神也给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竟然选择叛逆。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圣经里面有好多次提到天使的叛逆，神没有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而我们人 是神创造天使之后创造的人，我们犯罪了。神有没有给我们人有悔改犯认罪悔改的机会？有。为什么？为什么？有两个理由。两个理由。第一个，我们犯罪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引起的，是我们被诱惑的。谁诱惑我们？那个叛逆的天使成为魔鬼诱惑我们，所以是魔鬼犯罪诱惑我们，我们也犯罪。而神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就是要拯救我们，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回到他的爱里面。所以圣经在这里讲说，耶稣不是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服役神的灵，天使也服役谁？服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天使是神差派来这个世界，帮助我们认识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帮助，让我们可以跟着神走。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神当他们犯罪反叛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们机会，就给人有。弟兄姊妹，你从这里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高贵。所以当你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敢叛逆吗？你还敢背叛吗？你还敢离开神远远的？你该说，主啊，我不要你，你还敢吗？所以请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去深思。神这么爱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为罪人死，为了拯救罪人，流了他的血，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被钉死。我常常讲过，因为人在犯罪以后有三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第一个就是犯罪本身。所以圣经里面说，犯罪就必须死。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罪挪走？第一个要流血。请问你可以流血吗？如果你说犯罪了，你流一次血，然后割什么呢？流五加仑的水，我们就完了。我每一天做的犯罪，每一天都流血就死掉了。所以耶稣用他的血洗涤我们的罪。然后犯罪以后必须死，耶稣代替我们死。然后死以后，罪还带来咒诅，耶稣愿意被挂在十字架上，象征咒诅，把我们的咒诅拿走。你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那真是很可怕。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怕而且非常可惜的事情。求主帮助。所以其实坦白讲，在几天前我在祷告，说主啊，你这个礼拜要我讲什么？你要我讲什么信息？我头脑空空的，好像在礼拜二还礼拜三下午，我还倒时差，所以就睡了。睡觉的时候呢，突然间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很有意思。梦就那个梦呢，我在问说，主啊，你要我讲什么？突然间哈，我看到一个像好像在什么呢，好像又好像回到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在博士考试的时候面试，然后我要拿我的题目什么的时候，结果那个题目全部就出来了。那个题目是用英语写的，我说哇哦，然后我醒过来又赶快记下来，就是我今天把它翻成中文，今天的讲道的主题，主耶稣基督，他是全部被造者最终极而且唯一的盼望。 我当时想说，哦，上帝要我用这个主题写博士论文。其实不是的，我已经有了，我不用再写博士论文了。我想上帝要我好好，就像在研究博士论文一样，把耶稣基督是谁好好整理起来，告诉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弟兄姊妹，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不要以为我已经信耶稣了，我知道耶稣是谁。真的吗？所以我今天先让我们读希伯来书，但是最初我们读的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人是被创造才有存在，但是请你记得，在被创造之前，全宇宙有没有存在？不存在。而全宇宙只有一位神存在，而那一位神呢，没有开始，没有结束。那一位神不在什么时候，他有一个儿子，他生的。而且呢，这位神他不但生这个儿子，而且他爱他爱得不得了。而且这个神还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呢？有一个灵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位神呢，他自己本身就成为什么呢？万物之开始，所以他被称作父。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他做圣父，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叫圣子。然后呢，在圣父跟圣子之后，又有一个什么呢？从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灵出来，那个叫做圣灵。所以那是我们所侍奉的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当弟兄姊妹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从心里面献上十分百分之百的感谢。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的，那三一真神是我们生命最初的源头。我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都是被创造，对不对？三一真神创造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整个创造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而已。在我们创造之前，已经有四个很邪恶的力量存在。大概我以前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讲过，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讲，没有听过。我现在在这个，请你们再跟我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你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这是一句话。起初，什么叫做起初？英文叫做 in the beginning。 那我们如果可以说好久好久好久以前，也可以这样说了。好久好久以前，你知道我们在童话故事里面常常写故事，好久好久以前，有没有？其实从圣经来的，那叫做起初。起初是所谓最初最初，很早很早以前，那多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呢？上帝创造天地，换一句话说，神存在，这个天地没有，所以神开始创造。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说在创造这个天地之前的，这里说什么呢？地是空虚混沌，这个混沌不是我们在吃饭的那个混沌，地是空虚混沌，淹面黑暗，还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请你记得这一句话，你看起来很简单，你看起来很单纯，我就是还没有创造之前就是乱七八糟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从希伯来文里面去探讨的时候，这里在告诉我们说，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有四个非常邪恶的力量存在。第一个力量是什么呢？是空虚， 第二个力量是什么呢？是混沌，我等一下会解释。然后第三个力量是什么呢？黑暗啊，最后还有一个力量，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水不是我们喝的水，不是太阳或不是海洋的水，那个水是代表一种翻滚汹涌的叛逆的能力。我记得在四十几年前，我去上在普林斯顿上课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出名的旧约学者，是很出名的旧约学者，是我的老师，他说很多基督徒看到这段圣经就略过去了。你好好仔细想的时候，上帝并不是从没有变成有，而且就这样讲，就这样创造。其实在那个创造之前，有四个非常邪恶的力量已经存在。第一个力量是什么呢？空虚。请你记得这个空虚哈，这个空虚在希伯来文叫做模糊，诶托糊哇模糊，就是混沌跟通风机。那个意思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空空如也的意思。这里第一是空虚什么呢？是一种非常空荡，而且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大概就知道什么叫做空虚了。我看过一个描述，说在日本有很多孩子啊，爸爸妈妈都去上班，那么孩子三点钟两点钟就下课了，那爸爸要到五点钟，妈妈五点钟才下班回来。那孩子呢，孩子下午两点钟三点钟就回家了，那回家怎么办？谁没有当帮人开门？他们孩子每一个爸爸妈妈都让他们在胸前挂一根钥匙，所以孩子叫做 latchkey boy 或者 latchkey girl， 就是挂着胸挂着，那你知道那个钥匙打开门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在家里面怎么样？孩子在描述说，进去的时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冰箱里面要吃的要喝的要什么都有，还有呢家里面电冰箱还有什么电视机什么都有都在里面。但是孩子在形容孩子走回家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不在家，里面虽然所有东西都有，但是心里面觉得很空虚，那种空虚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历，你不知道我有没有那种好像家里什么都有，物质上是通通有，只是进去空空如也，心里面觉得没有什么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在几年前啊，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女的什么的总经理哈，要来洛杉矶拜访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是大学的同学啊，然后跟他的这个同学联络，说我什么时候去，你可以接我。后来同学说可以，没问题。结果那个同学来机场，在洛杉矶机场把他接回家，他接回家的时候呢，哇，他去家开哇。还原到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山上啊，哇，那个房子是像城堡一样哦。然后进去的时候，哇，漂亮的不得了。然后走到家里面呢，里面家里面放了六部最顶级的什么呢汽车，然后家里面冰箱什么都有。然后这个美国朋友就来来来，你就在我家。然后他说，这么大的家只有你一个人？他说是，只有一个。然后你丈夫呢？跟我离婚了。那孩子呢？孩子都走掉了，只剩下你一个。然后是，你知道那个同学告诉从台湾来这个同学说什么呢？哎呀，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那叫做空虚，那叫做什么呢？没有办法满足。而且你记得，这里圣经里面所说的空虚是指这一个，那是一个邪恶的力量，那是一个非常糟糕很恶劣的邪恶。所以神在创造之前，这个世界有那种东西存在。然后再来呢，再来地是空虚，还有混沌。这馄饨不是我们在吃的那个馄饨，很好吃的。这 这个混沌在英文叫做 chaos， 然后在希伯来文叫做 mohu，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乱七八糟的意思。请问你的家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地方？我想我们家每一个地方都有，至少有一个地方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垃圾桶。因为垃圾桶你什么都不要，对不对？反正都要丢的，所以放在一个桶里面，丢这个丢的就这个又臭了，然后就丢掉，对不对？这里的混沌就是指那个。请问这是不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当那种力量进入人的心里面，你就乱七八糟，你什么都不行，好像什么都不对，有没有？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湮灭黑暗。弟兄姊妹，这个黑暗并不是晚上看不见的那个黑暗，那个黑暗是一种瑕疵，是一种恐怖，是一种让人站立不已的东西。我有一个长辈，哈，他是我的 supervisor， 在我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派到教会里面，还没有被安利做牧师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中尉派来成为我的指导 supervisor。 有一天他来我们教会，我在牧养那个教会，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天骑着摩托车啊，结果呢，那个摩托车看到后面有那个砂石车子，哇，南部砂石车子就运砂的，要去盖房子，轰过去两三步，结果呢，他吓坏了，他就把他的机车停在旁边，车子过去了。过去了以后，他说哦，那个机车过去，坐那个刹车过去，所以他就踩他的油门，我就发动了。结果他要发动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说黄牧师，你等一下。他说等什么？他说你脸上都是血呀、结果那个砂石太厉害，打到他的头，整个都是流血。他自己不知道，他紧张的不得了。结果他说有吗？他摸了一下，糟糕，都血，就昏倒了。昏倒又人家被送，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送到医院里面就发现他的头很多地方被卡到，以后要动手术。他说当他在动手术的时候，他看到在手术房里面，在手术房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灵魂出来了，他灵魂离开他身体，跟医生在给他动手术，他看，所以他灵魂离开身体说好舒服，很高兴，哇，这个身体，然后呢，然后他就飞了，飞起来以后呢，他说我这个太世界太糟糕，他不要回去，他就要往上飞。结果呢，他碰到一道光，他碰到那个光的时候，一看是耶稣，说主啊，你来接我，太好了，我现在就跟你走。耶稣跟他讲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还要再回去。他说不要不要，我要跟你走。然后耶稣说，你的时间还没到，我就是来跟你讲说你要回去。他说主啊，我要跟你走，我要跟你走，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了。结果耶稣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以后会再来接你，你回去吧。结果呢，他说跟着耶稣，结果呢，耶稣说你回去，他还是要跟着耶稣走。结果突然间耶稣不见了，因为他的灵魂浮在空中哈。突然间他说他经历到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黑暗，哇，就冲过来，他吓了一跳，说主啊救我，他就跑回去，进到他的身体里面，一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就痛得不得了，后来好了，他就到处去做见证。他说一个人没有光的时候，黑暗就来陪你。他说我亲自体会圣经里面所说的黑暗是什么。所以请你记得，这是第三个黑暗的第三个事情。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以为哦，水不是上帝创造的，在还没有创造之前水就存在了。不是，这个水是代表一种翻滚汹涌的叛逆的力量。弟兄姊妹，那是什么呢？ 用那个大风暴雨的时候，海浪说冲砰，那种力量，那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请你记得，当你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告诉你们说，在神还没有创造之前，有这四个邪恶的力量存在。那请问这四个邪恶的力量从什么样来的？你可以想象，就是在上帝还没有创造之前，已经曾经有天使叛逆过，被神赶出天庭，就存在这个虚有的空间里面，他们还是那么邪恶，还是那么肮脏，还是那么糟糕。所以当上帝要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必须把这四个力量挟制住，他才开始创造。所以这四个力量在那边翻滚搅和乱七八糟的时候，谁先出现？神的灵先把这些按住。然后耶和华神说什么呢？有光，光就出现。请问说有光就有光的那一个人是谁？那个是谁？请你记得，那一位就是耶稣。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跟权柄，而那个神的话就是神本身，而那个话就是主耶稣。所以整个世界的被造是神用他的话语创造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谁说的？圣经说的。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好吗？请你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在新约圣经的第四本，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就好。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就好。弟兄姊妹，你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声来念好吗？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请你记得这段圣经呢，在描述创世纪，刚才所说的创世纪同样的事情。这里说什么呢？太初的意思就好好早好早以前的意思，英文就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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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ago。太初就是不知道多久以前，就像创世纪刚才第一章所说的一样。这里说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呢？中文把它翻作道，很可能让我们以为道就什么呢？就是真理，让我们以为这个道就是什么中国人所道家的那个道，就是看不见的那种能力。其实这个道，中文把它翻作道，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那个道是有生命的。那个道其实在希腊文的翻译，在希腊文里面是叫做 Logos。 Logos 是什么呢？ Logos 是话语，话语。所以你如果现在的话，我现在重新念就给你们说，太初有话，而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什么意思？那个话说话的就是神。这样那个话是谁？圣经你如果继续读下去，那个话就是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创世纪刚才第一章里面说，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有光就有光，对不对？神说了，创造就成就。而那个话就是自己 在约翰福音所说的道，而且道怎么样？这个道，你要继续看，继续看到看到什么地方？我们再继续来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四节来。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你现在搞懂了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句话讲得很清楚？道就是神的话，而神的话怎么样呢？创造整个世界，创造整个宇宙。好，那神的话怎么样？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世界人不认识他。但是这里说，凡认识他、接受他的人，他就让这个人成为神的儿女。而道成了肉身，就是神的话语成了肉身，那一位是谁？就是主耶稣。所以现在搞清楚了没有？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是神借着他的话语造出来的。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而那个话就是道，道怎么样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是借着阿爸父神的儿子神的话语造出来的。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什么？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救赎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他，特别是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见到他。有一些人可能有特别的恩赐，可以见到他。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而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是什么呢？是创造者给我们的。所以你再信耶稣之后，你必定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在里面。那请问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吗？你如果里面有神的生命，你会怎么样？你会想亲近神，你会想亲近真理，你会想亲近光，你会想亲近那个永恒者。你如果从来没有想过，因为那是谁，我不管他的，表示你也没有真的认识耶稣。我要讲快一点啊，讲快一点。我刚才讲到说，当耶稣跟阿爸父神还没有创造之前呢，世界上已经存在这四个东西。那四个东西是原来是天使被神赶出去的，所以神赶出去以后就创造了很美丽的这个世界，让我们住在里面。可惜我们人住在里面的时候，神把人放在这个世界美丽的世界里面，谁是这个世界的主持者？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谁？你。我们人，我们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世界，神让我们像他，所以把这个世界他创造的美好交给我们。结果怎么样？我们被魔鬼骗了。你如果读到的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被骗了。骗了以后怎么干？被骗了以后什么结果你知道吗？我 我刚才所说的那四个邪恶的力量，门户大开，咻就进来了。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世界是不是有这四个邪恶的力量在我们世界里面搅和？有没有？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空虚、混沌、黑暗、叛逆、搅和，有没有？请你记得啊，请你记得那个空虚、混沌啊，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很多。你知道空虚到一个程度，人心里面如果觉得空虚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你知道吗？他觉得住在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美国啊，自杀率最高的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自杀率最高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在好莱坞。那些大明星往往呢吃饱喝足，什么事就没干，觉得空虚就自杀。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不是没有房子住，就是空虚在里面。那请你记得第二个自杀率最高的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在美国。你猜看看，我跟你们讲啊，就是 teenager， 就是青少年。美国青少年的自杀率高得不得了，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意义，而且常常会埋怨爸爸妈妈说，你又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怎么把我生在这个世界。他讲，孩子讲这种话，那表示他真的是完了。所以请你记得，这个世界会继续往什么呢？末日的方向走。耶稣会再来，他必须把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重新整顿。而我现在要讲到我最后的结论叫什么呢？这个世界已经逐渐的往世界的末日的方向越走越近，越走越近。那我不要讲很多，我现在只有讲我们纽约就好。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纽约最近，如果每一天开车的人就知道，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一两个月不知道怎么搞，从什么地方好多人转出来，所以开车出去就是塞车，有没有？或许你们好像是很奇怪的，现在开车好一下子越来越多，越你不知道那些人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敢跟你们讲啊，有两个可能性，这是我猜的了。如果不对，你来跟我讲。第一个，川普总统不是最近在抓什么呢？非法移民有没有？纽约是很好的庇护城，跑来了，这是第一个可能性。有一天我跟一个西班牙裔的牧师在祷告会，我问他说：“你觉得纽约这些非法移民大概有多少？”他说：“张牧师，你认为多少？”我说：“大概起码600万吧。”他说：“哪有1000万？”你看，而最近越来越多，第二个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在末世我们如果不祷告就完了。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下一个月要选市长，纽约你去投票可以不用看 ID， 也不用看，你就可以去哦。这个背后又有猫腻，所以一下子那么多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对这个事局有没有敏锐一点啊？我盼望我们用圣经的眼光，用属灵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情形。那你怎么办？ 啊，反正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算了。如果你是基督徒，有这种想法，求主赦免你。世界越混乱，越在告诉我们，你要小心，要开始祷告。如果我们住在纽约，不为纽约祷告，有一天纽约变色了，吃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说上帝啊，你怎么样？太慢了。所以我们应该开始想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就在纽约哦，弟兄姊妹，你现在盼望有那种开始末日的感觉，我不是在危言耸听。我在这里要求主帮助我们，你真的要开始进入祷告。第二个，美国平安吗？美国现在也不平安了。为什么不平安？从建国以来到现在两百多年，有两个党很好啊。我记得两个党在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大家在选这个比较好或者哪一个好，不是党的问题啊，因为共和党跟民主两个党都差不多，他们有更好的主张。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党里面在拼。你看我们现在政府关闭了没有？那是什么争？在争什么？争那个没头没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共和党就说，我就是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什么理由啊？这些人头脑都是装什么装垃圾的，还在国会里面。弟兄姊妹，我真的要骂他们，这些家伙真的是。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为美国祷告，美国会完蛋。好，再来看中国怎么样？末日的景象在中国也很清楚。你们都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政权在那边做什么？有一天神会审判。那我这次到台湾去，闹台湾去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无感。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台湾太舒服了。而在台湾里面呢，共产党渗透在里面不得了的大，非常危险。那你看世界苏俄跟乌克兰的打仗，那最近乌克兰好像越来越强起来啊。那苏俄这个家伙，他是人呢？他是人吗？是魔鬼的化身哦。所以你看整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在告诉我们说，耶稣要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弟兄姊妹，我不是说那这样你不要赚钱了，你就在家里面修道就好。不，绝对不是。继续做你的工作，好好为主发光，然后见证你是基督徒，那将是最美的祝福。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些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从创造开始，那黑暗的权势被赶出去了。那因为人的犯罪，那些又进来了。那这些进来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好几万年了。最后，谁可以把它清掉？那位创造者，耶稣要再来，把这些全部清掉。那把这些肮脏污秽清掉，都是有一个新天新地要给我们的时候，请问，你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吗？或者你会？跟那些肮脏污秽的垃圾一起被清掉，我们自己做选择。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生命再一次被点醒，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唤醒起来，说啊，我知道要怎么做，可以吗？求主帮助我们，我让我们看到，我们纽约如果不祷告不行， 我们看到我们住在美国，如果不为美国祷告不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为中国祷告不行，我们知道在这里不为台湾祷告不行，我们如果在这个不为传福音祷告，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有亏欠。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借着今天你赏赐下来的恩言跟话语，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愿主你直接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觉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然后能够发出主你的信仰的能力，在祷告当中，在敬拜当中，在生活当中彰显出主你的荣美。主啊，你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愿主你的爱跟恩典不断的扶持坚固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有一天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跟你进入那荣美的荣耀里面。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有一天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在你的国度之外被落掉的。求你扶持，求你坚固，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那我们站起来唱诗歌，看荣耀。
全体都欢喜，因我主将要荣耀掌权，让万族万民都歌唱，在荣耀君王降临的时刻，我的心相信，我愿意看见主耶稣万王之王，主耶稣荣耀归他生命，圣洁归我主，圣洁圣洁归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但荣耀君王降临在这地，圣洁归我主，圣洁圣洁归我主，欢喜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但荣耀君王降临在这里。天上和全地都欢喜，因我主将要荣耀掌权，让万族万民都歌唱， 待荣耀君王降临的时刻，我的心相信，我愿意看见主耶稣万王之王，主耶稣荣耀归他生命，圣洁归我主，圣洁圣洁归我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太荣耀君王降临在这里，圣洁归我主，圣洁圣洁归我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该荣耀君王降临在这里。
求你就帮助，求你扶持，求你带领。主，我们愿意看到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在期待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求你帮助，让我们知道耶稣是阿爸父神所爱的儿子。主，你生他的时候，整个宇宙就是为他创造的，而我们就是被造者，我们这群被造者成为主你的孩子，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缘故。求主帮助，让我们记得这份恩情，这份爱是伟大奇妙，而且是永恒的真理。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做出我们愿意跟随你，求你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谢谢主，让我们借着刚才没有唱完的诗歌，从灵里面深处去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君王。主啊，帮助我们。主，你在圣经里面已经向我们显明，在这个世界有这么乱的事情，在末世的时候， 现在在我们的面前已经看得很清楚，一直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预备我们自己好好活着，而且为主发光，那将是最美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